好，各位观众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很感谢主哈，每次我们在神的殿中一同的聚会，我们一同的敬拜我们认识一些新朋友，认识一些老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同来敬拜主。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个人来到主的面前，都是神带领我们来认识主，来走进教会的哈。大家有没有想想，大概有多少的比例是弟兄姐妹是带着我们的亲友们走进教会，然后他们来认识耶稣的呢？就像我们自己哈，我们自己大家信耶稣是怎么来信耶稣的呢？其实据一个统计来说呢，说是现在有可能是90%有人来信耶稣都是因为亲友亲朋好友介绍来认识教会认识福音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过往的时候会有很多大型的布道会，当然很有恩赐的布道家他们做那种奉献布道做收割的工作，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就是领人归主的那个人，神借着我们带领我们身边的亲友一同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这个时代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是借着我们身边的人来认识教会的所以每次我们在教会当中聚会，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认识一些老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都非常感恩因为我们有一个很亲密的团契和聚会。好，那我们先低头，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神带领我们，让我们聚集在你的殿中，一同的敬拜，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来加添我们的力量，无论是我们台上台下，愿主你的灵感动我们。主啊，让今天你的话语就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灵就自由的运行，来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来做成主你自己的工作。我们谢谢你，把下面时间无论在台上台下都完全的交托于你。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那今天我们学一个题目是渔船上的旧纸里，反正可以把这个话筒的声音调高一点。我声音也比较轻的，高一点，尽量高一点谢谢好，那大家还记得今天我们诗班弟兄姐妹大家献诗的歌名是什么吗？还记得《德尔渔夫》吗？当我看到这首歌的时候，声音大了。我看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我知道大家每次不是星期天早上在那边练诗歌的是大家一般都是上个星期就练的，上个星期天大家就应该就练这首诗歌了。那我每次给大家的题目和经文是在周一才给的那也就是说你们提前知道了我这周的经文和题目，你们提前知道了我这周要讲什么。我只是在以前说过一下我说我要讲彼得这个人物，但是我没有说讲这出经文那你们就已经猜到了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经文，跟这个主题和题目是很契合的，所以很感谢主你们很精准的知道我现在要分享的内容就是渔船上的旧纸里。那跟大家讲的一个人物呢，就是彼得那彼得是一个主的一个门徒，是主很重用的一个门徒，所以我跟大家分享，我说我们要看彼得这个人，看主怎样在他身上做造就的工作，做使用的工作，怎样让彼得从一个粗糙的石头变成一个主所使用的石头。好，那当大家看这张图片的时候，大家能看到在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哪里，是台湾还是哪个州或者哪里那看到在这边有一个鱼的标记我相信大家在美国的这边生活，在路上也会看到有的车上会贴这个鱼的标记。那知道这个标记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标记的意思呢，叫它的名字叫做耶稣鱼就我们信的耶稣鱼，它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代表的符号。那在希腊文中这个鱼字就我们吃的这个鱼鱼字是由五个字母拼合而成的。那更奇妙的是呢，这依次是希腊文的耶稣基督神儿子救主这五个称呼的 头一个字母，它的头每个头一个字母放在一起就是希腊文的鱼啊这个词。所以呢，最早的基督教哈、那早期的基督徒他们为了躲避罗马帝国的迫害啊，所以他们就用暗号。那用什么暗号呢？就是借由这个符号来确认彼此的身份。所以你看这个鱼画起来也很简单，两笔就能画出来了。那在那个时候信仰是不自由的，如果谁是信耶稣是基督徒的话，可能他就有很大的麻烦啊，可能被关起来，可能被放在斗兽场里面，可能被野兽吃掉啊。那他们也没有停止聚会。那如何判断说是主内的弟兄姐妹还是敌对基督教的一些人呢？所以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说两个人见面不能问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对不对？这样太危险了。那怎么做呢？那就一个人呢就先画一笔。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会怎么样？
再画一笔。
对，你再画一笔就画出另外一笔来。那两笔加一起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鱼啊。所以就像一个暗号一样哈，如果一个人画出了一笔，另外一个人也画出另外一笔组成这个鱼的话，大家就知道了你是主内的弟兄姐妹，要不然他们就不知道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哈，两个符号放在一起组成的这一个符号就是耶稣鱼。所以我们说彼得哈，他是一名渔夫。那彼得的一生呢，都是跟一生都和打鱼是分不开的。在彼得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他就是以打鱼为生的。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呢，他的兄弟哈、安德烈遇见耶稣了，所以就把彼得就介绍给耶稣。那后来呢，我们看到彼得就蒙主呼召，他撇下一切专一的来跟从主。所以这件事情呢，对彼得来说呢，是他一生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啊。那经过三年之后，主耶稣在主复活之后啊，彼得就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这样的一个大使徒。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主呼召彼得哈、主也使用彼得，主也造就彼得。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认识耶稣而跟从耶稣。我们一起来说，来预备起。
认识耶稣而跟从耶稣。
那我们看到在一开始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说，听见约翰的话，那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哈，一个是安德烈。安德烈介绍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西门彼得的兄弟。所以安德烈他，我们说他有一个特长，或者他有一个恩赐也好哈，就是他常常会引领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这里就是一个例子，安德烈自己认识耶稣之后，他把他的哥哥，他就是找他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遇见基督了，然后呢就领他去见耶稣。所以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你会发现他很盼望着把自己所信的福音也传给自己身边的人。所以安德烈就是这样的，他把他的哥哥西门带到耶稣那里去。那彼得让西门去没去呢？西门也去了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一书当中，彼得的给我们印象是一个想做就做啊，听到就去行动的一个人。所以呢，这件事情也是在他信仰的路程上哈，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事情，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那当耶稣看见彼得的时候，那这里讲到呢，就说耶稣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四章二节的下半节说，耶稣看，这里看的还不是说我们看人只看一眼啊，这里看的不是普通的看，而是注视的看，是仔细的看，看得很认真哈。所以看他就说你是西门。那西门呢是他的旧的名字，是亚兰文哈，是旧的名字哈。那基法是亚兰文，是新的名字哈。所以基法呢是新的名字，是亚兰文。那翻译出来是什么呢？就是彼得的意思。所以西门彼得很少称为基法，一般就叫他什么呢？叫他彼得哈。彼得是什么？就是 石头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圣经人物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就会把人的名字改变，把旧的名字变成一个新的名字，也代表着说这个人他的人生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比如说亚伯拉罕原来叫什么呢？亚伯兰。那我们看雅各呢，原来叫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哈。我们也看到在新约当中主的大使徒保罗哈，他原来叫什么？叫扫罗。所以你看到当人改了名字之后哈，他的人生就有了一个翻转。那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见了他之后，见他第一面哈，就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哈。所以这在我看来说也很奇怪哈，哪有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初次见面就把人名字给改了呢哈。那耶稣就给了他改名字，改名字叫他什么呢？叫彼得哈，或者叫基法，是什么意思呢？叫做石头的意思。在我们来看的时候，这个名字好也不是很好，对吧？那我们说一般谁会名字叫还石头呢？这个意思呢？但是我们看到是什么呢？石头啊，它是一个质地很坚硬，可以做建筑材料的。但是石头有个特点哈，它是有的时候会是比较粗糙的，它需要打磨哈，它才能够成为合用的材料。所以耶稣看彼得看他什么呢？就是看彼得他在他的生命当中是充满潜力的，他是前途是大有作为的。所以耶稣不是看他的当时，看他的过去，而是看彼得这个人他将来能够所达到的那一个境地。所以这是耶稣的看，他看到什么呢？看到彼得说将来他会成为一个教会的柱石。弟兄姐妹，一个人会有过去，一个人会有现在，一个人会有将来。耶稣看我们看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看着我们将来。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他的成长是需要有时间的，一个人的改变也需要有一点空间他可以去改变的。所以在前几天我收到一个姐妹的信息啊，她原来在我们教会聚会，后来不在我们当中啊。她说有事情要请我帮忙哈，但是能不能跟我通一个电话？那我就立马给她回了电话。那她要去帮另外一个朋友哈，问我们教会能不能帮这个忙哈。那后来我了解一些情况，我说这个我们也帮不上这个忙哈，因为其他教会也都帮不上的，我们来说我们更帮不上这个忙了，而且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原则性的问题哈，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妥协，去用什么办法去做成这件事情的，我说我也帮不了哈。那因为我跟他以前也是认识的哈，他这次也讲到他的信仰历程，他说我很早我也受过洗了，我也到教会参加聚会了啊。他说我那时候也是在我们教会聚会那时候，他说但是我那时候他说我觉得信耶稣对我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他觉得信仰对他来说，用我的理解哈，就说不是那么重要的。那他跟我讲那个时候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他是不是一个福音朋友呢？不是的，他说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参加教会的聚会了，但是在我看来，我的信仰状态还是信仰是可有可无的。但是他说现在我觉得不一样了，他说我现在把信仰看得放在首位，我觉得信仰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的家庭。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信仰的路程上我们缺乏的是什么呢？是一种委身，是一种真正的能够把信仰放在首位的这种信仰。很多时候我们把很多的事情放在首位，但是我们就忽略了信仰放在哪里呢？很多人觉得信仰就是外在的装饰，信仰就是一种时髦，好像就是别人有我也有吧，就是一种时髦。其实不是，真正的信仰是你内在生命的改变，信仰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所以跟那个姐妹谈话之后，我就有一个感触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北美的基督徒，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缺乏的就是一种委身，一种信仰内化在我们生命当中，而它不是只是外在的 受洗我也受了，聚会我也聚了，但是我还缺乏的是信仰怎样在我生命当中成为我内在的生命。弟兄姊妹，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那姐妹她说，我也受洗了，我也聚会了，甚至我也可能多少有一点服侍了，但是我知道那时候她跟我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就知道她信仰的跟信仰的并不是那样的，也不能给人贴一个标签啊，就是说不是那样很委身的。但是后来我跟他谈话，我觉得他确实是有一点改变啊。当然这个改变没有办法说我用我的眼光来衡量他有改变多少，因为只有几十分钟的通话。但是我们看到在信仰的路上，我们每个人会有软弱，可能会有失败，可能我原来的那个生命光景就是像那个姐妹说的可有可无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只停留在那一个光景当中。当我们承认说我原来的光景就是我觉得信仰是可有可无的，这个并不可怕，因为很真诚，我就是这样的。但是在我要从那里走过之后，我要往前去走，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来说生命是这个生命的成长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有成长，我们需要有更新，我们需要有一些改变。我记得我前阶段因为医院里面换了我的家庭医生哈，所以家庭医生说要和我见面。那见面呢，我想凡是我想到可能问的问题呢，我就都来问吧哈。所以上次见家庭医生可能还是2019年的时候哈。那我想当时医生做检查的时候呢，说我有这个轻度的脂肪肝哈，他就说你要运动哈，你要注意饮食哈。当时我觉得好像也没太放在心上哈，那我想可能没啥太大问题。那这次见了医生呢，然后医生说你有什么问题吗？那我就想，哎呀，没什么问题。我想，哎呀，我说我今天我有个脂肪肝，我说你再给我能不能再给我检测看看啊？然后医生就反问我，他说，那你上次检测之后是有，那你这几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注意的特别注意的，有没有刻意的去想把这个脂肪肝把它让它能够变成正常的哈，就把这脂肪肝把它拿掉了。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哈，我就觉得说就检测一下就好了嘛。但医生这一问我忽然一惊哈，我确实是这几年我都没有去刻意注意这个事情，我觉得说好像无所谓了，可有可无的，反正是轻度的哈。那我说检测一下看看吧。那医生说如果你没有什么行动的话，它还会在的。我当时没太相信，我就啊，几年还会在吗？那后来检测结果出来呢，然后他给我写的报告，他说这个还是在的啊。哦，所以我就知道了，原来你什么都不做，他还会在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光景如果一开始是那样的，如果你什么都不改变，过几年还是那样子的。所以后来他跟我说，他说你还是轻度脂肪肝，如果再往后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听着很可怕。他说不会害怕哈，你这还是轻度的。他给我的建议我总结出来就是要管好嘴，要迈开腿哈，你要动哈，不能一直在那个不动，然后吃的也要注意啊。他给我画那个你要吃什么，你要注意饮食。我原来知道说如果你要想拿掉它，你需要什么？需要改变。弟兄姐妹，我们信仰不也是这样吗？如果我们需要我们生命有成长，从那个光景能调整过来，我们也需要改变，需要付代价。你不然你的光景还是那样。多少年我们聚会，多少年我们服侍，受洗多少年，聚会多少年，没有改变。所以耶稣看彼得看什么呢？看的是他，彼得过往可能会有失败，可能会有软弱，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耶稣看彼得的是彼得将来会成为教会的柱石，成为神手中可用的器皿。认识耶稣，跟从耶稣，第二呢，要顺服耶稣而厌弃自己。我们看到当彼得对耶稣有了个基本认识之后，主就进一步的去呼召他来做他的门徒。所以呢，初次相遇的时候呢，我们说那个时候彼得还是一个代职的侍奉者，他还是以打鱼为生的，直到他再次的遇见主耶稣哈。那么在这次遇见的时候呢，就是彼得耶稣借用彼得的船哈，向岸上的人向他们去来讲道，讲完之后呢，向他发出一个出人意料的要求，是什么呢？对比西门说把船怎么样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哇，你知道这个这句话对彼得来说是一个对他很震惊的哈，因为违反了他过往的一个经验。因为彼得说什么呢？他说：“夫子啊，老师，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我辛苦一个晚上哈，按照我的经验来说，这一带怎么样，已经没有什么了，已经没有什么鱼了。所以弟兄姐妹，从职业上来说，耶稣的职业是什么？是木匠。那彼得的职业是什么？是渔夫。如果要论打鱼来说，谁更有经验呢？一定是彼得，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一个木匠是指挥渔夫说：“你到下网，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想，这个有经验的渔夫会怎么想？这个外行指导内行啊，对吧？我一个木匠会懂什么？你讲道我们听你的，打鱼我在行啊。但是我们看到彼得放下自己的主权经验，他说：“但依从你的话。”如你这样讲了，父子你这样讲的怎么样，我就下网。有人说这是彼得顺服的一个表现，是彼得信心的一个反应。因为你会发现，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来说，顺服是比较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什么经验嘛，你怎么讲我就怎么做。但是如果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来说，你指导他，对他来说怎么样，很困难的。因为这方面我是在行的，你来指导我，而且你又是外行，你又没打过鱼，很多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相信耶稣借着这件事情，就是看看彼得他顺服的心智到底是怎样的。所以真正的顺服是什么呢？是从自把这个主权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主耶稣的身上，是建立在与主有亲密的关系的那个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明白主的心意哈，就容易去体会主的这个心意。因为当你去明白了，你就真正的明白说，哦，主的心意是这样的，那么我就做一个体会主心意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渔夫哈，一个是门徒啊，一个是木匠哈。那这两个人，我们说木匠来指挥渔夫去打鱼，在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是彼得却是作为一个渔夫啊，他愿意顺服，他愿意听从主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哈，就是一个人要成为主所用的那个渔夫，关键不在乎我们的经验背景、学历、性格、地位，而在乎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去听主的话。所以当彼得他愿意单纯的去顺服的话，他就有了这个意外的收获。什么收获呢？他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的鱼，那网就险些裂开。鱼多到什么程度呢？甚至船要沉下去。所以弟兄姐妹，每次当我读到这里，我都觉得神的恩典真的是很奇妙。奇妙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人看来说，这个恩典是恰到好处的。所以你看到他们打了多少鱼呢？这个网，这个程度说网险些裂开，就是这个网能最大承受的那些鱼啊，就承受那么多鱼到达那个地步。所以一网下去不是只有三五条鱼啊，如果三五条鱼你就哎呦这个太少了，就这么几条鱼哈、啊。但是你会发现说，那个鱼多到一个程度，网险些裂开，如果裂开了，这个什么鱼都没有了，对吧？神的恩典就是这么奇妙。而且多到什么程度呢？两只船，船要怎么样沉下去？太满了，太重了。船有没有沉下去？没有。如果沉下去，鱼也都跑了，对吧？所以你看到主的恩典就是不多不少，就是恰到好处，对我们来说是最有益处的。那当彼得和他同伴们看到这两条鱼的时候，彼得说了什么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彼得的话，你怎么说呢？先看彼得怎么说了哈。彼得看见了，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什么？说主啊，离开我怎么样？我是一个罪人。这好像跟前面没有啥关系。耶稣又没有让彼得去认罪。彼得为什么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如果你是彼得的话，你怎么说？主啊，如果是我，主啊，不要离开我，永远在我的船上，以后打鱼听你的呢，对不对？不会说主啊离开我，为什么离开我呢？或者说主啊，你先等我一会儿，我把这个鱼先卖掉，换些钱回来。我说什么我也不会说主啊离开我，为什么要离开我呢？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问题啊。彼得为什么这么讲？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可以想象说，有人说彼得这是什么？彼得承认耶稣的主权，耶稣他承认说耶稣是谁啊？耶稣是他的主，他看到了耶稣这种超能力啊，超自然能力的存在。凭着我的经验，我整夜劳力打不到什么，但是我听你的话，竟然打到这么多的鱼。所以他承认耶稣是谁？是主。他认识耶稣不是一般的人哈。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看到彼得认罪哈，他说我是一个罪人。为什么他说认罪呢？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有很多种解释哈，可能说彼得在下网的时候心里还在疑惑，哎呀，我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能不能打到鱼呢哈？可能还在小信，还在疑惑，结果一上来打了这么多的鱼，他突然觉得说我当时不应该疑惑，不应该小信，所以他说怎么了？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看到有个很伟大的改教家叫加尔文哈，他曾经说过，他说不认识自己呢，就不能去认识神。一个人不认识自己，就不认识神，因为人一旦开始省察自己，就会立时去转念去思想神，他就会因为他的动作和生活都在乎神。那么另外有一个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呢，你也不认识你自己。你不认识神，你也不认识你自己。就是说，人如果不先注视神的面，然后谦卑的去省察自己，人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认清自己。这是基督教改教家加尔文，他在《基督教要义》啊三本很厚的书啊，《基督教要义》里面一开始就讲到的哈，人要认识自己啊，人要认识神，不认识自己就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呢就不认识自己。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仿佛就彼得的经历就是这样哈，他认识了主，他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啊，是个罪人，和以赛亚的经历很相像。当以赛亚他当年蒙召的时候，他说我见主，哎，翻这么下哈，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然后呢，撒拉弗在那边说哈，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荣光充满圣殿。哇，你看到这种光景哈，是一种充满神圣、充满荣耀的一个光景。哇，这种场面哈，以赛亚说，我看到这种场面哈，然后呢，第五节他说怎么样？要是我问，我就兴奋不已，是吧？那第五节以赛亚说怎么样？祸灾怎么样？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他看到的是自己的什么？嘴唇的不洁，他看到的是神的圣洁、神的神圣、神的庄严。所以他说我要灭亡了。弟兄姐妹，当你看见神的圣洁的时候，你才能够看见自己的污秽。就像约伯说，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当中懊悔。所以一个人要被神使用，他必须先看到神的圣洁、尊贵和全能，然后他的内心有更新、有改变，最后才能担负起神的这个托付。我们看最后一点，就是领受使命而专一跟从。我们一起来说第三点，来预备起。
领受使命而专一跟从。
我们看到，当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有没有离开他？没有，耶稣安慰他，耶稣说怎么样？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所以我们说在渔船上哈，就是一场很神圣的救赎礼。那耶稣在要彼得哈，接下来怎么样得人如得鱼哈，要在传福音的服事上要被耶稣所重用。所以我们说 从今以后啊，不管彼得他过往有怎样的败坏或者不配哈、啊，或者有怀疑，甚至跟从主不专一哈、啊，那么在这恩典当中都过去了哈、啊，一切都要成为新的，要给他一个很重要的托付。所以神看重的是西门彼得他将来可以达到的那一个地步。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在西门彼得的生命当中，确实是哈、啊，他成为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和第四章里面，你看到彼得两次讲到哈、啊，一次是3000人悔改，一次是5000人悔改。你可以想象这是被什么样的一个人啊，神所重用的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引领这么多人能够悔改啊，成为一个神，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啊。这是谁的工作呢？其实不是彼得自己能做的，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带领他来做这样的服事。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哈、啊，要被神所重用，不在乎他的口才有多好，不在乎他的才干有多大，而在乎他是否愿意去顺从圣灵的能力，去依从神的心意而做事。所以最后呢，他们就把这两只船就拢了岸，然后呢就撇下所有的，就跟从了耶稣。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你会发现原来彼得是有自己的工作的，是打鱼的，或者说他的家庭里面或者他的家族里面可能都是这个打鱼的，有稳定的职业。不仅如此，他还要离弃他原来的那个生活圈子，原来是在加利利海边的那边哈，那是他舒适的圈子。那跟从耶稣就不一样了，不是一直在那边，要跟着耶稣到处去布道的。所以彼得就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了耶稣哈，那表明他心中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放下一切的拦阻，来专一的来服侍主，来跟随主。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小船上的这个经历对彼得来说是一个太重要的一次经历了，因为扭转了他的人生方向，这一场的救职里哈、啊，被赐予神圣的这个托付。那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说彼得他在这个救职里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就立即成为得人的渔夫，并没有这样，并没有立刻很快就成为这个得人的渔夫，乃是主要照着彼得的进度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他学习成长，让他在3年的学习之后成为一个真正的得人的渔夫。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是什么呢？你需要有时间去调整，你需要有些时间去有些改变。所以我就想那时候去检查，不仅我身体有这个脂肪肝哈，然后血糖这个指数也是逐年在往上升哈，所以医生就说你一定要注意，要去调整。所以我就想，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外在的生活需要调整，我们内在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需要什么调整、更新和改变，不然我们的生命就是进入到原来的光景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彼得他没有立刻马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就发后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成就怎么样，不是的，时间是需要付出的，精力和代价也需要去付出的，但是也需要我们忍耐等候来依靠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愿意降服吗？我们愿意让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吗？我们愿意学习彼得说我愿意顺服主，愿意跟从主，愿意跟随主来走前面的路程，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得人渔夫吗？我们举起头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深拣选我们，主啊，你也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程。我们盼望主你来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有改变，主啊，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能够把主你放在首位，能够真正的委身奉献在神的国度里面，让我们看到信仰对我们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是我们信仰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主啊，你也扭转我们的眼光，带领我们跟随我们走前面的路程。主啊，让我们也学习像彼得这样能够顺服主、依靠主，能够专心的来跟从主走前面的路程，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得人渔夫，把我们人生主权完全的交给主。主，你在我们身上来得荣耀，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